简单的来讲，道家的人认为人有办法修道的品质叫做真。那如果我要用
LT
与 GT 偏的定义来讲什么叫做真的话，一个人没有代偿反应的时候叫做真，而活在代偿反应里面的分裂人呢，庄子叫他什么人呢？像孔子那么好的人，庄子叫他什么人？同学，魔啦？不是啦，庄子里头没有魔这个字啦。庄子叫孔子伟人，虚伪的伪装，就是你做什么事情，不管你自己本人觉得再真心，结果都变成在耍假的一个人。简单来说，就是他的一切都被代偿反应所主导，他一想向善，结果就加强到邪恶那一方的能量。庄子称孔子为伟人哦。真人跟伟人的分界点在这个地方哦。这个地方呢，我要问同学的意见，看先顺哪一条支线讲下去。因为这两个主题都很难讲，已经到我表现力的极了。第一个主题是这样子讲，我要讲的第一件事情是处于伟人状态最轻的症状的人。伟人状态最轻的是躁郁症和救世主情节，这个你们听起来应该已经觉得很严重了吧。这是最轻的。这样的人如果得了重大绝症，伤寒论帮得了你。然后呢，伟人状态的躁郁症和救世主情节要在进一步恶化的时候，这个转折点我觉得可以称之为紧张兮兮的心理医生，我待会会再解释。然后再进一步会形成一种东西叫修道病。修道病是一种非常恐怖的心理状态，进入了修道病的状态，基本上这个人的大肠癌就救不了，死定了。你有没有发现我们台湾人最近这些年大肠癌发病率节节攀升，对不对？那最会得大肠癌的是什么人？修道人。像我爸爸，他做西医的，就觉得好奇怪。他说大肠癌不是吃多了油炸上火的会得的病吗？为什么现在得大肠癌的都是吃素的？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绝阴病的末期症状为什么会密集的发生在那些好像很追求心灵修养的人身上？这是在处理疾病个案的时候必须要面对的事情。因为如果你已经不幸沦落到修道病的状态，那伤寒论对你就没有用了，帮不到你。因为你心理层面的那个吸力太强了，好像练了什么邪派吸星大法。伤寒论什么桂枝芍药麻黄附子的拉力，拔不出来你吸进去的东西。